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盼望大家能够如果你有带圣经的话，把圣经打开，我们会看到约翰福音二十章的几节的经文。那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明明是一件事情，可是对不同的人他们会有不同的理解，然后对他们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上个星期美国的司法部特别委员会，我们知道这个事情蛮被大家注意的，这个特别检察官穆勒他经过两年的调查，然后他的团队完成了这份报告。那这个特别委员会，我们知道他们调查的事情就是所谓的通俄门这件事情。那讲到就是上次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俄国怎么样影响了美国的选举，那是不是有人跟俄国勾结这个事情我相信大家看到许多的新闻都在讨论。花了两年的功夫，这么大 的一个功夫完成了一份报告，完成以后对共和党来说，他们是说什么？这个报告证明通俄门是子虚乌有，根本没有这回事。但是这个报告对民主党的议员来说是怎么样？他们认为这个报告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证明的确有人跟俄国来勾结。所以同样一份报告，可是对不同的人，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假设前提，所以他们的理解，他们能够找到的东西也就完全不一样。上个礼拜还发生另外一个大事情，就是巴黎的圣母院发生大火，相信大家也看到了，足足烧了12个小时才被扑灭，一栋800多年的建筑，那非常的有名，被称为巴黎之心，那个心是心脏的心，所以许多人捐款要希望它能够重建。那大火烧了很久，所以有些人在旁边看，有些人透过电视的转播在看。其中有一个苏格兰来的一个妈妈，她在看到这个火灾的其中一个画面的时候，她说在这个火灾的里面，她看到了耶稣的身影，就是这个红色圈圈的部分。那她就把这个照片PO在这个社交媒体的上面，那她说希望看到这个画面能够让那些看见这个火灾的人，他们很伤心的话，心里可以得到一些安慰。那当然大家另外一些人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有点不以为然，觉得你想太多了，火灾里面你看到耶稣是怎么看出来的呢？更有一些人说，假如火灾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在那里，那是不是耶稣来执行神的惩罚？明明是同一张照片，明明是同一个画面，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心态，也看到了不同的东西，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解释。上个星期我们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节，同样的，明明是同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明明有记载，那是不是所有自称是信耶稣的人都是一样的态度，一样的理解，是不是呢？还是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圣母院的火灾的照片，有人看的是这么想这么讲，有人看的是那么想那么讲。基督徒会不会是这样呢？其实会的。基督徒对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情，有时候我们是各想各的，我们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今天我想透过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门徒对耶稣复活起初的反应，我们也来思考这个问题。今天是不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一些的盲点，阻止我们去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即使我们跟着唱这些歌，但是我们内心是不是真的这样相信？如果大家要打开圣经的话，刚刚我们读到的第八节，二十章的第八节那边说，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了就信了。但是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第九节最前面说，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如果我们把这两节合在一起看，是不是觉得很奇怪？那你既然就信了，你怎么还不明白呢？那我们不禁要问这个问题，那他信了，他到底信的是什么呢？他说像信了，他信什么？怎么会他还不明白？今天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别人说信耶稣好，信耶稣有平安，可以帮你解决问题，所以他们就来信了。可是到底是信什么？可能经过了好多年以后，你问这样的人，他信主已经是很久的基督徒，你问他，他还是不清不楚的。我自己曾经碰过一些人， 已经信主很久的基督徒，他偷偷的告诉我，李牧师啊，其实我不相信耶稣复活的基督徒。也有人私下的问我，他可能不敢讲他不相信耶稣复活，他讲的比较婉转一点，他说，李牧师，你自己相信耶稣复活吗？弟兄姐妹，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耶稣复活的事情，反复告诉我们这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旧约的预言里面早就讲了，耶稣也明白告诉门徒有三次他会受害，然后他从死里复活。可是我们在读到福音书，我相信我们如果读过福音书的特别最后的部分，我们都看见当门徒遇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的反应都一样，不相信，他们都是不相信。所以这些其实让我们知道耶稣复活这件事情的记载不是事先排练，不是编好的剧本。然后刚刚我们读到的第一个耶稣复活的第一个目击者，第一个见证人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圣经讲到耶稣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假如我们要让一个故事有说服力，在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福音书应该找一个社会的高阶层的一个男人来作为这个见证人，他会很有说服力。像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的尼哥底母，那这个人就会很有说服力。找一个妇人，然后这个抹大拉玛利亚赶出七个鬼，所以他很可能是一个社会很下阶层的人，那找这样的人来讲不是很没有说服力吗？那为什么福音书会这样记载呢？其实这些都告诉我们，耶稣复活这件事情的记载不是编造的，不是按着剧本来演出给我们看的，因为实际就这么发生，所以这些福音书的作者就老老实实的记载下来。所以让我们今天再次来复习这个故事，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里面有三种人。我们原来想到我们自己对耶稣复活这件事的态度是怎么样，头一种人我称他是看见不知道了，是谁呢？就是彼得跟约翰。在第一节到第八节的地方，当抹大拉的玛利亚去到坟墓，然后看见坟墓的石头已经滚开了，其实他没有进去看。如果我们留意第一节第二节的话，他一看到滚开了，他就赶快跑去找彼得约翰。那这边提到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是第二节耶稣所爱的门徒，我们知道那个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就是使徒约翰。玛利亚直接的反应，为什么他会跑去找彼得约翰？因为他直接的反应就是有人把耶稣的身体偷走。那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盗墓这个偷坟墓里面的东西是一个蛮常见的事情，所以玛利亚会有那样的反应。那在马太福音的第27章57到61节的地方有记载啊，那个耶稣是在一个财主啊，亚利马太的约瑟啊，他的一个新的坟墓，所以耶稣是被埋在亚利马太的这个新的坟墓里面。那假如我们打开圣经的话，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第19章第41节那边提到说，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面有一座新坟墓。所以弟兄姐妹，耶稣被埋葬的地方是一个新的坟墓，而且还有一个园子，而且大家知道那是一个财主的新坟墓。所以耶稣被埋的那个坟墓很有气派，不是普普通通的，是一个很有气派的。那既然很有气派，那人铁定想要偷里面的东西，因为这是一个有钱人的坟墓，可能有一些陪葬的东西。所以彼得约翰听到了以后就赶快跑去找。所以在第四节的地方，他们两个人是用跑的到坟墓去，那彼得先进去，后来约翰也跟着进去。那让我们看到当他们进到里面的时候，西门彼得第六节，西门彼得随后也见了耶稣的所以也到了进坟墓里面去看，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在另外一处卷着的。假如有人要盗墓的话，永远我们想想应该是怎么样，赶快把耶稣的身体抱走，怎么还有时间把细麻布拿开以后，然后呢再去拿里面的东西？细麻布拿开里面是个死人啊，是不是？一定是匆匆忙忙的。那即使要把细麻布拿开也是随便丢在一边。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是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在另外一处卷着的。其实我相信 对我们来讲，我们都很容易明白，耶稣复活以后是荣耀的身体，他已经超越了空间了，所以他不需要了。他不需要像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耶稣让拉撒路复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读过，拉撒路是跳着出来的，所以耶稣说需要有人帮他把那个布拿开，记得吗？但是耶稣基督不需要，耶稣自己起来，他还回头把这个布卷好。所以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想耶稣是一个蛮爱整齐的人，所以他还回去把这个布给卷好了。但是弟兄姐妹，对彼得跟约翰来说，那我们再看一次第八节到第十节，他看见了就信了。那到底约翰信什么？在第八节最后说看见了就信。有些注释书的作者说，哦，这是约翰他已经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可是第九节说他们还不明白，然后第十节，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假如他们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他们应该很兴奋要去告诉其他的门徒，不是安安静静的回家。所以彼得约翰这边的看见是什么？他们看见耶稣的坟墓是空了，他们看见耶稣的身体是不见了，可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到哪里去？不知道。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是这种看见不知道的基督徒。什么是这种基督徒呢？他们同意坟墓是空了，就像我们刚唱了，他们同意耶稣不见了，可是耶稣上哪去？不知道。他们不怎么相信耶稣复活这件事，他们相信的是耶稣有来过这个世上，耶稣有医病，有赶鬼，有行了许多的神迹，耶稣也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耶稣就死了，死了以后连尸体都找不到了，坟墓是空的。有些人的信耶稣是信这样子，这样的基督徒来信耶稣，其实跟信释迦牟尼跟信穆罕默德没有什么差别。如果你的信仰是这样的时候，你来教会你只是要学一些做人的道理。我碰过一些人的确这样说，这个圣经不错，就讲一些做人的道理。如果圣经只是做人的道理的话，那我们只要读登山宝训就好，我们其他不需要读了。其实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如果我们信耶稣是信这样子，我们比佛教徒还可怜。佛教徒还有个佛牙，还有个舍利子可以拜，耶稣也没有耶牙可以拜，没有，什么都没有，他没有留下什么。所以如果我们是看见不知道的基督徒，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很直接地告诉我们，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然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其实比众人更可怜，比众人更可怜。我们如果没有相信耶稣的复活，那其实保罗在这里直接地讲，单单这个不相信就已经足够理由告诉你，你不需要再当基督徒了，因为你比众人更可怜。如果你知道耶稣来过但是去哪不知道，那你今天信仰是这样吗？这是头一种人，看见他却不知道的。第二种人是遇见不知道的，这是谁呢？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在第一节第二节的地方，我们一开始就提到这个人。假如我们从福音书的记载，我们知道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的受难跟复活，那抹大拉的玛利亚是耶稣被埋葬的时候他是最后离开的。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五十九到六十一节那边的最后就提到说，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然后就是他预备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在门口就去了。我们注意到最后这里说什么？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所以玛利亚是最后离开的，然后玛利亚又是礼拜天那个星期天早上最早到的。在刚刚我们读了二十章的第一节，七日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所以他是最晚走，他也是最早到的。那他为什么要最早到呢？他去坟墓的目的我们知道，他想要去高抹耶稣，因为耶稣死的时候是两个财主埋葬他，一个是尼哥底母，一个是亚利马太的约瑟，他们两个都非常的有钱。在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三十九节，如果我们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三十九节那边说，又有尼哥底母 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墨药和沉香，约有100斤，那是非常多的香料。所以轮不到玛利亚他们来表示什么，因为两个财主他们的预备的香料已经非常多。所以他就等到第三天，他等到第三天，希望有机会来表示一下他对主的心意。那可能你会说，林牧师，他为什么不等第四天呢？如果你读过耶稣让拉撒路复活的故事，我们就记得第四天尸体就怎么样，臭了。所以第三天是他最后的机会，再等他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这边很清楚，抹大拉的玛利亚他到坟墓，他要找什么？他要找死人。所以他到坟墓那边，他一看到石头滚开了，他头一个想到就是有人进去偷耶稣的身体。那他知道为什么，他是最后走，他知道那个坟墓原来的样子是什么样，死去的耶稣应该好好的躺在里面，然后石头是封在那个坟墓口。所以我们来看到十一节到第十六节这一段，当约翰彼得走了以后，玛利亚没有走，他还是站在坟墓外面哭。他为什么哭？因为他要找的死人不见了。那他看到天使，我们看到在这第十三节的地方，他看到天使，天使跟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呢？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他要找的还是死人，他要找的是一个尸体。但是他这边弟兄姐妹我们留意，他这边不是称呼耶稣，他说是我主。好了，然后到了十四十五节，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远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已经站在那里，可是玛利亚没有认出来，玛利亚以为他是看守园子的人，一直到耶稣叫他的名字，在十六节的时候，他才知道那个是耶稣。明明是同一个人站在他面前，他认不出来。为什么认不出来？因为他要找的是死的耶稣，是躺在坟墓里面的耶稣。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留意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在十五节，刚刚天使说的时候，他对天使说我主，但是在十五节的地方，他描述耶稣，他称耶稣是什么？他在十五节的地方说，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远，对他说，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你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不再是耶稣，也不再是我主，变成是一个他。弟兄姐妹，这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要找一个死去的人，当我们要纪念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即使这个人生前再好，即使他有再多的丰功伟业，我们都知道随着时间的过去，他就会被渐渐淡忘，被淡忘。他从耶稣变成我主，到最后变成一个他，变成一个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这个事情是很正常。我记得我在过去侍奉里面教会，当我在台湾侍奉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个家庭，这个家庭有两个夫妇，然后他们有三个小孩，两个哥哥，然后最小的是妹妹。那这个大哥非常的疼爱这个妹妹，但妹妹后来大概30出头的时候得到血癌，这个白血病去世了。那这个哥哥就非常的爱她，所以呢他就跟他父亲讲，妹妹的房间全部不准动，所有的东西要原封不动。然后呢这个哥哥其实住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他就带着他的太太，他有两个小孩，即一个4岁一个5岁左右，都很小的时候，他就回来来看他妹妹的墓。每一次到他妹妹的墓，一站就是站4个小时。那我在台湾侍奉，台湾是很炎热的，所以那个蚊子很多的啊。但是他就在墓园站4个小时5个小时。但弟兄姐妹，不是只有刚刚过世的时候，当我去这个教会侍奉的时候，这个妹妹其实已经过世4、5年了，但这个哥哥还是回来站在那里4个小时5个小时，然后他两个孩子就被蚊子叮得这样子受不了。那他的弟弟跟他的爸爸起初当然去了比较长的时间，后来越来就去个10分钟20分钟，献个花就走了。但是我们都知道谁比较正常，爸爸跟弟弟比较正常，因为人走了就走了，我们就往前走。但是这个哥哥每次去还是4个小时5个小时，然后他就骂爸爸跟弟弟说，你们不爱妹妹，你们不爱妹妹。这个很正常， 人走了以后，你再多的好的纪念，从我主最后变成他。弟兄姐妹，遇见耶稣却不知道耶稣的玛利亚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呢？他们是纪念一个死去的教主，他们只想找死，他们想表达自己的一些怀念，可是他们对耶稣的复活没有兴趣，他们对找到死去的耶稣比较感兴趣。你说有没有这种人？其实有的。刚刚我提到巴黎圣母院的大火，这些消防队员在那12个小时除了救火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大家在看到那些新闻的时候多少都有留意到，他们要抢救这个大教堂里面的圣物，神圣的东西。那其中有一个神父是一个大功臣，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耶稣的这个荆棘冠冕给抢救出来了。那复活节刚过，受难节，这些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这些故事。那我们看到这个荆棘冠冕，这个荆棘冠冕是用芦苇跟黄金做的，你看了一定很纳闷，说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用那么高档的东西啊？所以有人这么讲，在欧洲很多的教堂里面都有十字架的碎片，很多的教堂都宣称有十字架的碎片。我听说咱们 Street District 那一个金顶教堂里面也有一片。有人说把这些碎片合起来可以盖一间大教堂，你一想不可思议吧？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偶像崇拜，只是我们把耶稣的名字套上去而已。其实这是一种偶像崇拜，人很喜欢具体有形的东西，摸得着了我们就觉得心里很踏实。我们要找的是死的东西，其实我们要找的是死的东西。当我们看到这些圣物，人就看看会不会显灵，有没有什么魔力，或者把这些圣物带在身上，可不可以保佑我们平安。耶稣不要我们这样子，耶稣不要我们对他的信靠是要需要这些东西。所以耶稣他留什么给我们？他没有留下画像，他没有留下任何的物品。约翰福音里面讲，耶稣把平安留给我们，耶稣差遣圣灵与我们同在。约翰福音的4章讲到，耶稣要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仰？还是我们也是在念念不忘的一些圣物，在抓着那些呢？就像抹大拉玛利亚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结果他看见了，他遇见了，可是他却不知道。最后我们来看到一个是听见却不知道，是谁呢？就是耶稣的门徒。让我们来看到第18节，刚刚我们没有读到这个地方，在20章的第18节，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主了。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话说的这话告诉他们。那日19节就说，那日就是7日的第1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当耶稣把当玛利亚把他遇见耶稣的事情告诉门徒的时候，门徒的反应是怎么样？这边没有讲。那然后就讲到耶稣在他们当中，他们就很喜乐。所以从约翰福音20章看起来，好像这些门徒还算挺有信心的。那没有信心的是谁？就是那个很倒霉的多马，对不对？在第24、25节的地方，因为耶稣来的时候多马不在，所以多马就说，却说我非看，在第25节说，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好像其他门徒还挺好的，就是这个多马的信仰比较差劲。其实如果我们看到其他的福音书，很清楚这些门徒的信仰差不多。在马可福音的第16章第10到第14节，他去告诉那像来跟随耶稣的人，那对他们正在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复活了被玛利亚看见了，确实不信。这是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这就是路加福音里面的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向他们显现，他去告诉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所以其实其他的门徒跟多马差不多，没有遇见耶稣之前他们都是不信，他们的反应都是一样。所以让我们来想想这些门徒， 圣经有没有教导？有。耶稣有没有亲口告诉他们？有，至少三次亲口告诉他们。抹大拉遇见耶稣有没有告诉他们？有。以马忤的两个门徒遇见耶稣再跟他们讲一次，有没有用？没有用。不信就是不信。所以他们就像谁？他们就像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六章那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里面，耶稣在那个比喻里面最后说，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人只要不信就是不信，即使耶稣复活了他们也不会信。为什么不会信？因为他们已经主观的认定这种事不可能，这种事不可能。所以今天我们常常会说，我们今天科学发达了，进步了，人要信耶稣很难，因为人要证据，人要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我们讲什么事情要有科学的根据。弟兄姐妹，其实不需要，不需要到二十一世纪，在第一世纪这些门徒他们没什么文化，他们已经要科学的根据了，他们已经要看得见摸得着，他们才愿意相信。因为这些门徒跟今天许多人一样，他们已经主观的认定人死而复活是不可能的。所以人的不信跟科学进不进步没有关系，跟第几个世纪都没有关系，跟有没有文化都没有关系，是人的主观刚硬的问题。人不信就是不信。我不晓得今天你是不是这样的人，你自称你是基督徒已经很久，或者你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你来到教会听到读圣经也挺久了，但是你的信仰会不会像第二十五节多马说的，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是不是你也来教会相当长的时间，可是你还不相信耶稣复活？你还不相信？想一想，旧约先知已经讲了，耶稣传天国福音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耶稣复活的时候遇见他们也讲了，还不够吗？耶稣盼望我们不要像刚刚我们读的这一节经文，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听劝。耶稣 不盼望我们成为那样的人，耶稣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是像什么呢？让我们来看二十九节好吗？第二十章的第二十九节，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你是哪一种人？是不听劝的，还是我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呢？在受难节的那个晚上，在我们教会受难节的聚会，我们一个今年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安排，我们教会的青少年团契在教会里面有五个教室，我们布置了耶稣受难的五个不同的场景。那透过这个场景，让我们在里面有一点点的时间，然后我们安静思想祷告，去想到主耶稣所经历的。那其中一个场景，那当然是很必要的，就是耶稣跟门徒的最后的晚餐，就像我们待会儿要守圣餐一样。那我们都知道，那是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也是与我们立约的时候。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读到那句话，我们每次守圣餐都会读，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那天晚上，当我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场景里面，就是耶稣最后的晚餐的那个旁边，我就想到，那不单是最后的晚餐，那是新约立约的典礼，新约的立约的典礼就在那个时刻。我就想到旧约，旧约立约的典礼在哪里？在西乃山，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四章第四节到第八节，那边有讲到，在最后的地方说，摩西把血洒在百姓的身上，说这是立约的血。跟耶稣讲那句话，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我就想到，在新约耶稣跟门徒最后的晚餐，耶稣跟他们立约， 是跟那十二个门徒，是在这个地方，这是今天耶路撒冷原来的这个地点，当然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建筑。但是旧约立约的典礼是在哪里？在西乃山，是摩西跟200万的以色列人立约，多么光彩，多么轰轰烈烈。但是耶稣新约的立约的典礼是这么卑微，这么默默无闻。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出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卑微，成长在拿撒勒木匠的家里，卑微，传福音的时候没有枕头的地方，卑微。他的加冕典礼是玛利亚用香膏膏在他的头上，卑微。他立约只有十二个门徒跟他在一起，其中一个马上要出卖他，另外十一个马上要离弃他。耶稣得荣耀的仪式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我们的主。他就这样卑微的经历了这个世上的年日，担当我们的罪，然后带给我们复活的盼望，这就是我们的主。假如今天我们自称是个基督徒，我们却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对得起我们的主吗？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22，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诅可咒，主必要来。当我们思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假如我们知道这个主这么爱我们，可是我们却不相信他从死里复活，那不是很奇怪吗？是不是？那不是很奇怪吗？我们知道他爱我们，但是我们却不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你相信吗？那我们低头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我们常常唱着因他活着，我们唱着主活着，但主，愿你的话语今天临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再次深深的反思我们自己。我们信主这些年日，我们是不是还有偷偷的疑惑？我们信主这些年日，我们是不是，我可以信别的，但是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相信。主啊，如果我们还带着这样的心思意念，那我们再次回到你的跟前，愿你的话语就充满我们，愿你的圣灵大大的临到我们，让我们经历你的同在，以至于我们不敢再说我不太相信，我们乃是说我确信，因为这是那位爱我的主，他不单来到这个世间，他也从死里复活，带给我盼望，带给我永生的盼望。恳求父神把这个盼望放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不是对我们个人，也对这个教会，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今天他依然在这里，今天他依然掌权，今天他依然在金灯台当中行走，他在看顾的教会。主要让你的复活的盼望充满我们，以至于让我们是带着盼望来跟随你，是带着喜乐来跟随你。恳求父垂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圣名来求，阿们。